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礼拜四，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火化，当局上午在北京白宝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中共官媒下午先至报道，媒体平台上流传的相片显示，不少现任和退休官员到场哀悼。中共官媒称，李克强遗体火化，习近平等七名现任常委及前常委韩正等在上午九点几到白宝山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中共官媒仲发布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妻子程红握手的相片。有北京人士透露，前往白宝山公墓大礼堂吊唁李克强的包括现任及离任退休官员，当中以国务院系统者占多数。另外亦有部分吊唁者来自李克强母校北京大学及其他院校，多属学术界人士及旧相识。在遗体告别式举行前，白宝山墓区周围约2至3公里的道路从早上起就陆续展开管制，很多路段禁止车辆通行，同时一般人车亦都无法靠近墓区，现场保安措施严格，处于戒备状态。礼拜三，总统拜登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场筹款活动上，被一名犹太教示威者打断发言，并要求他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拜登回应说，他理解和中东冲突对部分族裔的情绪的影响，无论是对以色列人还是穆斯林来说，这场冲突都是非常复杂的。他支持双方达成一个两国解决方案，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不过拜登亦捍卫了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权利，他谈到哈马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拜登说他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暂停战斗，以救援被囚禁在加沙的人质，但亦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全面停火。美国穆斯林和部分民主党人正频繁向拜登施压，要求白宫尽快令以巴停火，否则他们将暂停捐款，亦都不会在总统大选中支持拜登连任。礼拜四，中国官方证实，中国和美国将在下个礼拜一进行一次罕见的核武军控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谈将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和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拜登政府官员说，这场会议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两国首次举行这类会谈，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北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在川普执政期间，北京以其核武库远细过美俄为由，拒绝加入与美国以及俄罗斯限制核力量的正式谈判。根据五个大楼十月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截至今年五月，中国已经拥有500多枚作战核弹头，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并在2035年之前继续增加核力量。拜登政府官员说，美国计划下个礼拜跟进这些情况，并讨论可能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采取的措施。今日美国政府表示，自礼拜三埃及开放过境点以来，两日内已经有79名美国公民离开加沙。由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杀害1400人并俘虏几百名人质带回加沙以来，加沙一直处于以色列的轰炸之下。总统拜登今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好消息，我们今日放行了74名美国人，他们都是双重国籍。白宫发言人柯比告诉记者知，官员正是帮助美国人前往美国驻埃及大使馆，并视情况前往其他地方。更多的美国人可能会在今日稍后离开加沙。国务卿布林肯说，他将会在礼拜五在以色列讨论应采取的具体步骤，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加沙平民的伤害。埃及已经表示将协助从加沙撤离来自60多个国家的近7000名外国人。拉法过境点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预计至少400名外国人将在今日通过拉法过境点离开加沙进入埃及。 日前，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坎农正是考虑前总统川普的提议，将机密文件案推迟到明年总统大选后审理。这宗案件原定于2024年5月20号开始庭审，并持续两个礼拜的时间。该审判涉及川普是否不当储藏机密文件，并阻碍政府取回这些文件的指控。在礼拜三的听证会上，川普的辩护律师提议将审判推迟至2024年选举之后，原因是文件案和乔治亚州选举案的时间上有重叠。乔治亚州选举案将在3月4号开审，可能持续几个月。坎农没有立即对该提议作出裁决，但他表示他有意重新调整时间表，例如变更预审提出文件的截止日期。由于案件涉及的敏感文件必须经过复杂的处理，这个导致7月公布的时间表已经变得有点不切实际。有分析认为，如果川普重返白宫，并且这两宗联邦案件仍在进行，川普可以任命一位愿意撤销指控的司法部长，或者赦免自己。
日前，美国18名两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尽快推出相关政策，对开发晶片技术 RISC-V 作出限制，以防止它被中共当局利用。RISC-V 是一种开源技术，对于智能手机晶片和人工智能高级处理器等产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技术可以和英特尔公司昂贵的专有技术相抗衡，但就可以免费获得，还已经在中国广泛使用。路透社今日报道，包括5名民主党在内的18名议员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询问拜登政府怎样阻止以牺牲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为代价，令中共在 RISC-V 技术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他们还询问拜登政府怎样应用现有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公司在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发 RISC-V 技术之前，一定要得到出口许可证。议员表示，这种合作不应该用在帮助中共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商务部回应说，梅隆多已收到这封信，会通过适当渠道作出回应。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撤销俄罗斯曾批准的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他表示，这个举止是比莫斯科和美国保持一致。1996年通过的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禁止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核爆，但该条约从未充分实施。除美国之外，该协议还未得到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以色列、伊朗和埃及的批准。俄罗斯表示，除非美国恢复核试验，否则俄罗斯不会恢复核试验。取消批准不会改变其核趋势或分享核子活动资讯的方式。美国已签署但还未批准该核试验禁令。普京表示，他希望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与美国相同的立场。普京签署的撤销令公布在政府网站上，立即生效。西方专家担心，如果俄罗斯真的恢复核试验，可能会开启大国核子试爆新时代。礼拜四，几名被中共强行遣返的脱北者的家属在韩国新闻中心举办外国媒体记者会，控诉中共和北韩当局对脱北者的人权侵害。10月8号晚，中共将几百名脱北者通过吉林、珲春、桃园、丹东等地强制遣返北韩。据称，这批脱北者大部分是基督徒、妇女、儿童，甚至包括新生婴儿。韩国国会议员泰永浩在记者会上表示，脱北者一旦被遣返，会被北韩当局的残酷迫害，而中共二十几年来一直维持着向北韩遣送脱北者的惯例。11月韩日中三国计划在 APEC 会议期间举行外长会谈。泰永浩表示，韩国成立了脱北者强制遣返紧急对策委员会，会在11月6号访问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之后还去到华盛顿。 同北韩人权特使朱莉特立同其他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会谈，而写防止中共强制遣送脱北者的联合声明。日前，芝加哥、丹佛、休斯顿、洛杉矶和纽约五大城市的市长要求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如何管理当地非法移民大量增加的问题。他们说联邦政府没有提供太多的支持。美联社星期三得到这五位市长联署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感谢拜登到现在的努力，但需要更多的事情来缓解城市的负担。移民在芝加哥的警察局走廊睡觉，纽约一个邮轮码头被改成收容所，丹佛的移民抵达人数增加了十倍，可以提供的住处减少，工作许可证的发放亦在度减少，这些移民找不到工作。拜登曾要求国会提供14亿美元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向移民提供临时住所和服务，但市长在信中说需要50亿美元，他们还希望加快移民工作许可的审批程序，还要求政府设置一名地区移民协调员和官方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帮助安置移民。今日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就算面临其他全球挑战，美国仍然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去到以色列就中东冲突举行会谈，还会在约旦停留，然后去日本和七国集团举行会议，还访问日韩和印度。今日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克里滕布林克表示，国务卿的亚洲之行表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持久承诺和关注，即使面临其他全球挑战。负责南亚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唐纳德吴表示，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将会列入美国和印度官员会谈的议程，除此之外还有清洁能源、反恐、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制造方面的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日亦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扩大和印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用来增强美国供应链的弹性，还为美国出口行业拓阔市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